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本周一部国产科幻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在社交平台引发热议。起初在朋友圈看到的是朋友晒出的电影票，电影票下方赫然一行文字是这样的：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救地球。如果这不是高级黑，只能说这样的宣传力度一定是纳粹宣传部长葛贝尔望尘莫及的。然后又看到中影公司要求各大电影院认真安排放映事宜的通知，不禁令人联想到早前的大型纪录片《厉害了我的国》被官方组织观影的情形。目前《流浪地球》票房已突破31亿人民币，被官方美誉为开启了中国科幻片的元年，中国人终于拍出了一部以东方价值观、中式家国情怀来抵抗好莱坞式叙事模式和情感逻辑的科幻大片。从公众的热议来看，对此片褒贬不一，而激烈的批评则恰恰针对备受官方褒扬的中式价值观，因为一部事关拯救地球的科幻片投射出的首先是国人的世界观。一篇题为《流浪地球》中究竟有没有坚持党的领导的网文这样写道：在《流浪地球》横空出世之前，中国科幻界一直有一个世纪之问，中国为什么拍不出好的科幻电影？答案很多，见仁见智。其中有一个高赞回答说，主要是导演和编剧无法解开一个难题，在未来的中国还要不要党的领导。作者骊山十里继续写道，流浪地球剧组非常用心，观众几乎感觉不到故事中的政治体制背景，似乎完美地绕过了这个难题。但这个难题就像刘慈欣在《流浪地球》原著中提到的那堵墙，你在平原上走着走着，突然迎面遇到一堵墙，这堵墙是中国科幻导演和编剧永远无法回避的问题。电影《流浪地球》剧情基本脱离了原著，时间背景是大约半个世纪之后的2057年。考据政治背景，往往要从经济行为入手。剧中吴孟达饰演的韩子昂感慨，过去的人们迷恋一种叫钱的东西，可见当时的社会已经废除了货币制度。韩朵朵提醒刘琦，晚上居委会发饺子，也显示了食物配给制已经实施，而居委会将是未来社会政府治理的最基层单位。男主角刘琦为了搞到上升到地面的制服和身份牌，到黑市找雷佳音饰演的一哥交易，交易的方式是以物易物，可见当时货币确实已经无用武之地。细心的观众可能会注意到刘琦为了讨好一哥，扫二维码支付买了烤串，那是不是还有电子货币呢？答案是否定的，因为紧接着导演就贴心地给了一个镜头，信用点兑换处，信用点不是货币，而是一种能行使部分货币职能的行为积分，可见当时信用社会已经建成。同时人群中随时可见穿着制服的公务人员，则说明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。综合上面的信息，我们基本可以判断，故事中的中国实施了类似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制度来应对危机。也许有人要质疑，以上种种只是考证出了当时的社会制度，故事情节中并没有看到党的身影，会不会当时的社会已经淡化了党的领导？答案依然是否定的，包括救援队员和宇航员在内的所有公务员，其制服的胸标或者是袖标上都有两个标志，上方的是联合政府的徽章，下方是中国的国旗。由此可见，半个世纪后的中国，哪怕是历经磨难，党的领导依然稳如磐石。而且影片中播报新闻的北京卫视、东方卫视和旅游卫视也侧面说明了，就算是漠视 审判来临，未来社会的信息获取仍旧高度依赖这些卫星电视党和政府的喉舌。再有，根据影片展示的情节和细节可以推测，我们在半个世纪之后不仅仅坚持了党的领导，还展现出了四个自信中最核心的制度自信。我们很可能把制度输出给了全世界。根据剧情，地球当时已经成立了联合政府。剧中联合政府决定全人类进行抽签，只有二分之一的人可以进入地下城生存，剩下的人只能在地面上的滔天巨浪和极度严寒中等待死亡的降临。这种残酷的决定，无论是海洋法系的英美还是大陆法系的法国，根据其现有法律体系和社会制度，政府都不可能授权做出。唯一的解释是中国进行了制度输出，或者说是世界各国在滔天之灾中主动选择了类似中国的制度，为了生存选择集体放弃自由。一篇题为《我才不想跟着集体主义的地球一起流浪》的网文这样写道，集体主义美学的迷人之处在于，它塑造了一种超越现实世界的集体目标。在这样一个为目标而存在的集体之中，个人的牺牲奉献变成了一种祭祀式的表演。整部电影的情感基调都建立在集体主义美学之上。吴孟达扮演的爷爷为了地球而放弃救孩子，哥哥为了地球赌上了妹妹，父亲为了地球可以牺牲掉全人类文明的备份和胚胎库，世界各国人民为了地球紧密团结在了年仅十几岁的小政委周围。集体主义是一种深埋在中国几代人道德情怀中的幽灵。事实证明，导演押宝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一次成功的赌博。我们接受的教育从来都是时刻准备为一个伟大理想献身。刘慈欣的作品始终有一种理科生式的自以为是，所谓大格局和大集体，本质上是对当下的个人主义和人文主义缺乏体察和认同，因此动辄就是一半人类的灭亡，数十代人、上百代人的牺牲奉献，要么就是以人类生存的名义将不正义行为合法化。无论从培养观众审美还是电影艺术价值的角度看，这都是一种缺憾。当然，如果你非要以中国特色来解释这部分问题，那讨论也就到此结束了，因为落后野蛮从来都不是什么特色。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，我是桑宇。